龙扎西德勒，诸佛掌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的安住一下在菩提心上面，就是三种殊胜当中的第一个殊胜，就是平时不是那么注重的话，至少在就是听课前呢，就是在这个论的前面也有就如理如法的谛听，然后就是说给乐心王呢说了这么一个，就是龙树菩萨说，如果他乐心王作为国王能够比较认真的去听法闻法的话，其他的大臣呢、就是皇臣，就皇宫里面的其他人也会很认真的去学习佛法。如果国王显得很娇慢啊，或者是就不愿意去闻思这样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其他的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也是如此。如果你就是学得好做得好这样呢，周边的其他的人也会好好努力去学习。所以听课也是如此，就是按照平时所学到的这种法七支三过六垢五不迟一支思想种种的这些方式来，就是安住听一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发菩提心。稍稍的身心放下杂烦恼，然后就是安顿身心来就是听，因为有时候听的时候可能听完了也忘完了，就是等于是好像就是好像在说了很多，但是我也不记得说什么，就是这种。还有一些是可能讲的这个频率速度有时候就是太琐碎，所以又好像迷失重点一样。有时候太精要，然后听了一点专注了一会儿，然后就累了，就是有点疲厌嘛。所以说就是傲慢无正性，不求法，就不傲慢无正性，不求法，外三内受疲厌，就是有这几种过失。所以保持一种专注但是轻松当中呢，就是也不会太过分的紧张，然后很快就累了。然后也许可以做笔记，做笔记的话有一些对自己很有启发的，那就记下来，就然后常常就是一个小册子呀，这样子又偶尔翻出来看，偶尔翻出来看，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只要很少的一些句子后来就是进步很快，那些句子可能是正好适合自己的一种的要诀。所以这样每个人的对峙的点不一样，有些人这个重一点，有些人那个多一点，就是烦恼当中的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就这方面。然后我看看这几天的所以这后面的接着昨天的内容呢，就是损害道子于心宁，因行妄与贪酒非食餐，喜睡高广于喜高广窗与歌唱舞蹈花漫皆当断。随行罗汉之戒律，若去此等八斋戒，持掌进转欲天身。然后说当次善男啊，当次善男善女人。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是八关斋戒的时候所持的这个内容。 把关斋戒一般就分三个部分，戒律的部分、不放逸的部分和禁行的部分，不能做的就这几种。戒律平时有的就是这种的，比如说戒律里面杀偷杀不逾矩淫欲妄语四个加九，就是这五个嘛。然后在八关斋戒有一个差别，就是过去的时候就是说杀生偷盗都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然后算是一个我完整的一个过失。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尽量连念头都尽量不要起的这种的方式来做的。过去说起个杀念，其实没有说直接这种的八戒当中的一戒就没有了，这样子五戒当中一戒没有了。但是你在这个斋戒的时候24小时，所以悼念啊，羡慕别人的比如说拥有的东西啊，或者哪怕是夫妻之间的哈，就是禁欲也一天，就保持这种禁身。所以妄语也一样，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止语了，就妄语就基本上就免了，但是不用打妄想啊，就是这类的。所以这个是戒律的分支，本身就平时吃的，但是那个时候稍微严一点。不放逸的主要是就是因为饮酒可以散乱其他的几种杀盗淫妄这些，所以就是不放逸的分支。对，应该说。然后进行的部分呢，就是平时就是看起来也不是多大的事情那种的，但是你比如说歌舞图式呀、高广大床啊，或者是这一类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平时比平时更加低调，更加节省这种的化妆啊，或者是这些时间呢，不会引起娇慢的，或者是引起这些各怎样的自我那种的装饰呀，或者是这些方面，所以乃至于止语，就是这个是一个进行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也有就是大小乘邪密的宗的这个受八关斋戒的方式，长进的这种修行也是如此。那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嘛，就是布萨的这个就是长进的进驻的这种的修行。是说能够专注在某一个本尊，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专注在观想和咒语以及念诵这些上面呢，然后其他的散乱就少了，就是进罪障增长这种功德，然后啊能够持自己的这种心境的念，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意思说，平时有空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八关斋戒。所以这个呢就是自受戒就可以，如果第一次得到戒以后，所以衣柜这些都得到一次以后，后来就可以自受戒，所以这样子呢可以更加过午不食啊，这样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在修行上面。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散乱一下，这样想一下妄想一下，就时间就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使你的就是修行变得更有效。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八种烦恼、五种慢音这些后面的这个里面讲的。牵令嗔狂贪懈怠贪欲嗔恨增上慢以及种貌华文华少文少华权势而骄势如敌。就里面的前面这一个当然是说吝啬的部分，牵令的这个部分，不肯就舍不得自己用，舍不得上供，舍不得下吃，就是有一种甚至不惜造罪的方式来积累财富，然后处分财产的时候也有时候不当的这种方式，邪命的方式，隐身或者是花销，这些时候用在就是对自己对别人有害的一些方式。但是主要是尤其是这个样，就是变成一种怎么讲呢，守财的那种心特别强，然后特别不怎么讲呢，牵令就是这种。富藏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另外有一些就是一个是说就供不食的那种供尾也是禅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是就这里是有这个富藏的这个部分。就如果你有病的话，你 不用藏，就是意思是对你自己你不用藏，你要就是去看医生啊这样子。如果你有过世的话，有些时候你要对有过世的对方忏悔啊，或者是对这个上师三宝面前忏悔啊，或者是以前有僧众这种的有过世这种犯戒，这样的话他会在僧众面前有些做忏悔的，这种就是不同程度的这些相应的一种方式有的。所以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定的这个功德，没有特定的境界的话，好像说哎呀昨天我好像开悟了，前天我好像又看到佛了，这样子这些就是变成妄语，可能哪里有鬼哪里有神我看到了，这些当然你真正看到了，那你可能也不算什么这种妄语，但是如果气旷之余，然后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原因去说这些的话，那就不好。然后就是贪财这些上面，就不论你有或者是没有都是贪财的一种习性的话，这些上面也要留意，就是这些是一种的烦恼的来源。因为有这样的习气和就是变成一个人格特质，在这些方面的话，就自己对自己没有办法真诚，对别人也没有办法真诚，这样子。所以说对贪财的这些上面的要心就是收摄。然后懈怠的这个部分，一个是说不做这种的，就是比如说文思修啊，不做这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懒惰懈惰，就懈怠这个。还有一个是就是清心无意，就是做那些好像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做的都是不好的或者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也归类为一种的懒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贪欲，就是如果有一些是贪欲，一般的当然就凡夫众没有神说完全没有贪欲这样子基本上，但是说有些是很过度的渲染，过度的放大，贪欲特别强，食欲、睡欲、性欲，或者是其他的就财欲、名欲种种的这些上面的特别贪，这样子的话就也会有造成烦恼。所以大家都想说不想有烦恼嘛，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那不想要烦恼，这样子一句话可能很难改变自己不能有烦恼，但是如果一条一条的这样去看的时候呢，多少可能就是看得出来某一些心里面纠结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哦，这个就是烦恼，这个就是我要克服的或者是我要超越的内容。所以你就是怎么讲呢，以前不是基督教有一种说法吗，就是打你右眼你就伸左眼，还是这么说，左脸嘛，就是一种你给他就是怎么讲呢，打个就是反差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把那些对峙的一些方法然后把它就是解除。其实好多就是只要有欲念或者是贪念或者是说懈怠，所有都有方法，就是你需要运用，熟练的运用那些方法。就像运动竞技一样，其实很多是有一个这种你练书法或者是做一个手工的活都有一个技巧，所以你只要情绪的念头的这种的带领的那些技巧你稍稍就是多掌握一下，那些烦恼的对峙的方法运用一下，慢慢就熟能生巧，后来就容易对峙。包括嗔恨心也是一样，很多的角度去思维，而且像这种的后果罪业因缘上的事情所以还有就是他的最自信业因果以及嗔恨的这些自信种种的就是业性下面去观察。然后傲慢的心，这也是另外一种的烦恼，因为傲慢的心是大家很膨胀，所以相互不让相互争或者是就怎么讲呢，好像慈悲心都忘记了，就变成一个相互不服气那种的心态。所以说在这些上面呢，说增上慢的这个来源呢，当然慢就慢有很多种的方法，但是这里面呢就主要是说五种的方式的一种傲慢。一个是种性高贵，但这种的可能还是会有的，有些地方比较淡，有些地方这种的观念比较重。另外一个相貌也是一样，有些地方呢特别就是更加注重相貌，尤其是可能现代社会因为做很多种的努力，做很多种的花重金或者是不惜很多痛苦来装美，就是创造美貌的这种的状态。所以 在这上面呢，可能也是，但是的确人其实他是有现实的那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是中性高，再有讲究中性的时候，一看你的，一听你的名字的姓，他们就可能就歧视你或者鄙视你，不喜欢你这样子，你没有做什么，无缘无故的，所以后来人就可能想说，那他就是一种优势，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呢，稀缺的那种。所以人是向往就是有好的相貌啊、名声呐、年少啊、权势呀、这些。但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即便是我们能理解社会是一种很多上面从角度来讲是有这种的人的基本的这种的倾向性或者是说功利性这些，但是说不让他们变得就是病态的，或者是不让他们过分的折磨自己，就稍稍的关照到，其实就人都一样。而且更就是庄严的这种的精神的教法上面讲到的，就是众生皆具佛性啊，所以所有人就是轮回当中是平等的呀，就是你曾经做过人的这种有种姓相貌，使命广大，年轻权势很大，这些相比较就是天道的众生的话都不算什么，相比较下三道的那些你是很了不起。所以都是相对的，而且过去、未来、现在，就什么位置都做过，什么都就是后来就是你整体的去关照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很暂时的，如同彩虹一样。所以说是名声呢，像空谷当中的回声一样，50年后谁能记得住你？其实很少，就一般来讲，就特别的应缘的人以外。然后年轻美貌也一样，就驻留的时间是有限的，权势也一样，总有一天就是那个位置会留人，其他人代替。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八种的烦恼，以及最后第八种傲慢的来源，就是这些众星相貌、名声年轻、权势这些。所以我们就这个细细的说的话就很多，所以我们就尽量也不把它弄得很抻长。大家就是稍稍专注心来听的时候呢，就往下，可以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就书上面本身就是一个常常经常读的话就可以了，或者需要做一点笔记的话可以做一点。然后佛说不放逸甘露，放逸乃为死亡处，如是如是故如为增善法。当很禁惧不放逸，所以佛说的就是说，就是不放逸。我们有时候说正知正念不放逸，就这种的。放逸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问题，包括生与意的这种保持一种的，怎么讲呢？积极吧，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最佳精进修行的时候，说最佳的精进是什么呢？就是欢喜心。所以说这种的欢喜呢，尤其是对佛法的欢喜心，对修行就是里面的悲智的那种的欢喜心，而跟嗔恨啊、傲慢啊这些，跟慈悲啊、智慧这些是怎么讲呢？刚好是有一点抵触的。所以，我们不是学习的时候，重点的当中呢，就是勤修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这些嘛，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比较不放逸的去修的，这样子。所以，然后我们就变成刚才讲的清心无意那种的懒惰，就不是这样子，就不是那种的放逸，是而且对于这种。正法，或者是说这些有欢喜心，而且增上这些品性境界，至悲至都有增上的。所以有时候说，那某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步入到正道，就是要看这些慈悲智慧，有没有增长这些方面，出离心、菩提心。所以说，应当的好好去说，保持一种静静的心，不放逸的状态。然后后面的这个，如果有过失，当然人世间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如同就是特别善良，都有彩虹啊，都有这个海螺的声音呢、就那种的，就是善根具足，智慧就圆满，这样就是生下来的很多就还会走很多弯路，很多的这种挫折， 所以说喝着昔日既放逸而后行为被谨慎，如月离云即绚丽，难脱之慢见乐同。所以说一般来讲法器下面就是山根，具足山根的这些当中呢，我们不是昨天说山具足山根的法器，它就是有一种的达成佛教来讲有利他的心，然后具有一定的这种对智慧的希求心这些上面。然后这里面呢我们说就是如果有过失的话就是尽量不犯，但是过失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能够反省能够改善这样的一种人。所以说或者过去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个就所有我们都是这样子，就过去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过失有这样那样的就是大的小的过失的时候呢，后来就是变得逐渐因为学习佛法结缘这种佛法，然后变得越来越谨慎。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像月亮就是拨云见日一样，或者是说就那个乌云散开就是绚丽的这种的月光呢，就是月亮呢就显露出来一样，就说明就功德显露，过失已经就消散的障碍消失。所以这里面呢举了四个例子，一个是阿难陀南陀，南陀是佛陀堂弟，那个是同父异母还是所以他呢过去的时候就是对女生很有这种贪心，所以说对他的妻子很执着这样子。后来佛带他去天界，带他去喜马拉雅山去看猴子，再看天道，然后又看天道的时候呢觉得对自己的太太原来那么执着的那种的心又慢慢就改变了，觉得对天女更执着，那边的就是色香就是这种更加庄严啊，就是美妙。然后后来就是佛陀又带他去看地狱，说就好像就是将来你这么一折腾以后最后还是会堕落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以后呢，就之前他就怎么讲呢，不舍得离开家，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就后来就是列队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其他的人呢就不跟他坐在一起嘛，就这种。后来就是说由于看到了这种的贪的局限性，贪色的这种，所以他开始真正的求解脱，就觉得这些呢就还是不究竟。然后另外一个直曼王，阳君摩罗，这个那就是也是一个高种姓的婆罗门的家族。然后后来他就是跟着一个外道的师父学习学习的时候呢，那个他的师母就比较喜欢他，但是后来他被那个阳君摩罗拒绝了。拒绝以后的师母呢有一点怀恨，就是告诉就是说阳君摩罗怎么样，他品行比较正，但是偷偷的就想整他，是开除师门嘛，就是说这个人对我不礼貌怎么样，指控他就是一种非礼的指控嘛。所以他的师父呢就给他施一些坏的主意，说他就是你应该就是杀1000个人然后来成就某一种的就是法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他就真的听了他的那个外道师父的话，就开始去杀人嘛，对，所以就有一个阳君摩罗经嘛，所以里面有的。最后佛陀呢就调伏了，就杀到最999个，最后一个找不到，就这个谁都不敢去他那边嘛，村落。所以当时有一些这个人力气很大，武功很高这样子，但是就佛陀就是视线在那边，他本来要杀他们嘛，但是最后他要想说那还是干脆杀他，杀这个佛陀嘛，就看到那边。所以佛陀呢追也追不上，好像又不追的时候又很近，追的时候又很越来越远，就是最后他发现这个是有很高的境界的人。所以最后佛陀当然有他的这种特别的殊胜的这种的功德调伏，然后他就好好的转化洗心革面，然后最后成就罗汉的果位。所以这个在这里面，后来那兰陀寺的好像附近还是哪里是不是那兰陀寺，我都王舍城的附近吗，还是在某一个地方有他们，现在也被，当然这个我不敢确定他们100%说的是对的，但是当地人这些研究的人或者是说导游还有一些人就在说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些某一些某某的就是 就是阿南陀的这个就是应该有早期的一些流纹线来做一些这就是怎么讲呢背景来讲的这个，然后说阳具摩罗于离其他的这种的禅师阿罗汉就离得比较远，稍微远一点，就放在那个有一个好像是当时那个寺庙的一个仓库或者是金库一样，就是放了一些钱财的地方，所以阳具摩罗的房子在那边。但是他呢，就是后来就是罪过很大，但是又忏悔，修行很努力，有毅力的一个人，最后就是成就罗汉的果。然后，后面这个是那个卫生愿望，所以卫生愿望的这个故事呢就很普遍，就是他也是有过去的时候。毗毗娑罗王、维悉提他们两夫妇呢，就是没有孩子，最后就是受人指点说，你们应该去，就是雪山里面有闭关的一个人，一个仙人，他能够投身在这个王族的家庭，他有一定的功德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结缘这个人。他说这个仙人呢，他说3年以后来投生，但是他们有点着急。后来有派一些人，那些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说让他逼着他早一点这个投生，因为毕竟是国王的这种的需要嘛，就是国王的命令很高深。但是仙人这个也有他的境界，他就发了一个恶的愿，最后就是这个恶愿成熟。就现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已经前世结下的愿，所以就卫生愿嘛，卫生愿望，就后来变成就是以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阿舍世王这个，所以说，开始他们父俩也很担心，生下来以后想说怎么样去打胎或者什么，生下来以后又怎么讲呢？有一点下了一些狠手，把他手指折了，有个手指折了，好像就摔了一下，然后但是那个小孩子命很结实。喝药也好，运动啊，乃至于身后都是摔一下都没有把他摔死，只是折了一个手指。然后后来呢，他因为当然毕竟是父母心嘛，就觉得那我们就勉强就是，可能应该没事吧，就这样尝试着。但过了一些年以后，受这个，叫什么，提婆达多他的一个就是怂恿吧。所以斯提波达多分裂这个佛陀的僧团，然后也鼓励这个阿舍世王呢，就是杀频毗娑罗王，就篡位。但他倒没杀，就是监禁了以后死了。父亲饿的，就是的。我想母亲就是身上涂很多油，然后故意的去看他的时候，让他就是吃那些就是身上擦的油嘛。后来被他发现以后，就不让他母亲去。看望这个父亲死了以后呢，这身上出很多的疹子病，这样就很痛苦，然后谁也治不了，然后祈托太医这个一大医生去了以后，说这个是不是一般的病，他治不了，只有佛可以帮忙。当然，毗毗娑罗王这些都因为有种种的因缘，所以就是受到了佛的加持，虽然此生就是业还是承受了一些业，但是往生的未来，包括他的太太，他们都获得了就是很大的这些维希提夫人，他们都这维提希啊，就是获得一些好的，包括我们之前不是说嘛，往生这个极乐净土啊，他的父亲也对他极其有信心，他也是说，当然待业的这种人，但是你说阿舍世王包括在内。最后也是改邪归正，重新就是讲了依从佛法，然后舍弃那种的恶趣恶道，恶知识这样子。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那个能乐那这，然后这个也是讲一个人呢，就他对于就是他们有一个接触相处处一个就是。女的嘛，但是过去印度的时候，种姓呢，很多门当户对啊，很多方面就看得很细，而且非常管得很严，父母的命很强，命令就很多都是指婚那种，就是家里安排，所以他不同意，就最后父母强行干涉，最后他把就是母亲就是杀死了，所以 母亲杀死以后，后来又就是他也受到夜报，然后当然他是一个，就是也是学习佛法，然后后来就是变得，虽然他有一个犯了一个无间罪之一，但是活的一生当中呢，他很努力的去学习佛法，很努力的弘扬佛法，这样子去，他其实带出来不少的这种的修行人。然后有一些就是觉得他过去做了这么一大事情，所以不跟随他；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始终如一，就跟随他，也有就是罗汉的这种成就者。后来死了以后，还是堕了一个地狱，但堕地狱以后呢，他们的弟子们齐心协力，就是一起念诵回向，然后这样超度以后就，很快就让他就出来了。所以说，因为他过去在。就是弑母这个做了极大的恶，但是同时后来很后悔，而且一生都致力于奉献于这种佛法，所以说，堕狱的，但是也很快就出来了。不是有些时候说大的罪恶有，但是后来猛烈的忏悔以后呢，像一个皮球打在地上弹回来的那个时间一样，虽然堕了一次地狱，但是没。不像其他的那种堕狱的方式，它就是很快就出来，然后就是正的，就之后的生命呢，就一下就正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鼓励说，过去如果有过失的话，就是应该像他们一样，就是努力的转化自己，如是吾等，人苦行，如莫令称有机称，断称获得不退果，此乃佛陀亲口说。所以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修习安忍的心，非常的重要。因为一念嗔恚百劫山，有时候说嗔恨起百万障门开，一念嗔恨起百万障门开，什么火烧功德林，种种的这种的。就说明嗔恨的心是非常危险的，下地狱的那种呢，就是因前因嘛，就杀生呢，嗔恨是最大的因，所以过去说沙门不是也有，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别人愤怒的时候不愤怒，别人诽谤的时候不反诽谤，不还击这四种，因为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也尽量往这个上面去靠近，或者是常常把这些记在心里面。然后就是佛说众比丘断除嗔恨如获不退果，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引用了一个经典里面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是来自哪个经，我不太清楚。应该有很多里面说了这一类的话。然后我为此人相责骂、殴打、击败我。夺我财，耿耿于怀，起冲突，断除怀恨，即安民。所以如果被人像刚才讲的一样打骂，就是各种的方式来击败，竞争当中好像处于败势、劣势，就是失败的境地，或者是说，你有财富或者怎么样，别人强行的夺取，你就是没收，或者是就很多种的方式。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断除嗔恨的心，不要就是耿耿于怀起冲突。所以断除这种嗔恨的心呢，就是让不论你今天遭人骂，或者是遭人殴打，是有一些事，就是亏损失败，我受取，我愿将胜利奉献他，那这个时候叫暗取他苦那种的修行嘛。所以你如果真正的心里面决心下好了，这样子的话，你的心就一下就安宁了。但是你在中间又放不下，又就是放不下脸面，或者是放不下自我执着，所以又想越说越多，越争越复杂，或者是自己心里面越来越纠结，越想越怎么讲呢？生气，或者是说，本来有一件小事情，结果三弄两弄弄的好几件事情又变得不可收拾，然后又。结果以牙还牙，以打的时候打击，这样的时候有很多，也许今生好像你觉得赢了，你已经把它解决了，但是其实种下了来世的这种的嗔恨的种子，甚至其他人对方可能也会有这样，如果对方失败了，他又会怀恨在心了，种种。所以修行的这个当中呢， 如果你有大悲的心，就是有这种像我们所说的菩萨的善巧方便的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眼力或者是就是咒骂，这些都是有他的这种的一定的把握，这个因缘上面和事项上面的掌控上面都有把握。所以说怒容呢，就是心慈怒，就是面相上面是怒容，这种都有的。但是说在这些没有一定的把握的时候，就要看自己，说最起码我就是如果忍下来的话，那不是就忍一时海阔天空，什么什么怎么说的，忍一时海阔，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忍一时风平浪静，等等这种。所以当知心如雨水变，土石之上绘图画，其中聚祸如出者，诸求圣法如末者。所以说同时呢，就是修法要对治烦恼，增长功德，然后去改善自己的这些身口意，这样子的话人先善很重，人格稳重很重要，不然的话就左想右想，这样说那样想，就是怎么讲呢，不稳定，有些时候一本论完整的又不想听完，又去就是很杂，一个念诵或者怎么样从头到尾又不想念完，就是念到一半就不念了，或者就类似就是人怎么讲呢，有一定的这种不放逸的能力，这些没有的时候呢就做不了太多事。所以修行打坐，你本来就是想好了半个小时，那就做半个小时；想好了做15分钟，那就做15分钟；想好了做两个小时，就做两个小时，不要中间变三变四变五变这样。所以就不然的话会习惯的，就是所以说就一个是水面上面心里面的，就是想这些事情呢有稳固，间接稳固不稳固，就是这些上面的，就是些有些是水面上写字，泥土上面写字，石头上面写字，这几种嘛。那当然石板上面的话就是很稳，就是然后水泥上面的暂时稳，但是遇到一些特别的因缘很快就散了，比如说水呀、潮湿。然后水里面做的话，那就是说就左耳进右耳出，就心里面想什么就随便说随便想，就没有什么那种答应的好好的立马就转了，就是改了就放弃了。所以就是用北京的话来讲，就是什么严重不高估这样说的嘛。所以就是这样的时候呢，烦恼多的人呢，就是前面的那种就水里面做花一样，就是东想西想，就是心里面没有正知正见，不够稳重这样。那好的呢，就是如法修求圣法的人呢，像这个石头上写字的人一样，就是看清楚，他很聪明，但是同时也就是稳重的做一些选择，选择好了以后就是就一般不会变的这种。然后佛说言语有这个，就是心里面讲的吧，心里面是像这几种。然后第二一个语言上面，就佛说语言有三种，称心真实颠倒说，犹如蜜蜂鲜花粪，唯一当气最末者。所以说讲话的时候，不是我们又说用眼睛看的时候，用嘴巴说的时候，手势这些时候都保持一种慈悲的心，然后言语呢，相对比较精简到位就好，然后不能说的特别夸张，或者是就是没完没了啊，就是这类的。所以而且对别人有听起来比较称心如意，顺耳，而且就是随顺其他人的这种的，不要让别人就是起烦恼啊，就是帮不了别人还害别人的这些。然后怎么讲呢，不一步就是类似于不懂装懂啊，或者是反正就各方面很多方面这种就不能做，就是比较诚实这样子。所以说一个是具备慈悲的心，诚心，然后与需要有智慧善巧方便讲话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说一个是诚心，就是诚谁的心呢，就是听众的心，对方你跟别人对话，跟小孩子对话，要让小孩子就是让他就感觉很舒心 然后能听得进去，而且他觉得你讲的是个道理，这样子，这个很重要。老人家讲的时候也一样，不能够就是好像老人什么都不懂一样，他们就是也需要理解他们的那种的状态。老人当然懂，每个人都很聪明。然后诗语就是说，就怎么讲呢？基本以地势的语为主的，因为这样子大家都节省这个时间，沟通有效，这种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颠倒啊、妄语啊这些说法，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三种的语言的说法呢，就像什么呢？第一个说，称心的呢，就是蜂蜜一样，就像蜂蜜放在每个人的嘴巴里面，都大家都觉得很甜、很香这样子。然后真实的就是像看鲜花一样，就感觉赏心悦目，就是听到的也许有些真话不是那么好听的，但是只要是真话，人都能明白的过来的。大多数有时候你说的方式上面差别很大，如果你傲慢的方式说，也许他不接受，但是你慈悲的心的方式说，就他能够接受。然后第三个就是颠倒啊、妄语，这个呢有点像粪便一样，长期来讲就当时也许就是糊弄一下，就是大家阿谀奉承，但是或者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但是最后还是会觉得有问题这样子。所以说最末一个就是颠倒妄语这种的，就是要应该舍弃。然后后面这个是说整个一个业势的走向，说精明后明至究竟，精暗后暗至最始终，精明后暗之终点，精暗后明之圆满。所以就是从光明走向光明究竟，这就是精明后明。然后从黑暗走向黑暗的，就是精暗后暗，最终就是当然这个不是最终来讲就是有成佛的机会，但是好像就是有很大一段时间在就很难投身三圣道或者是解脱道这样。然后说精明后暗的，这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的那种的，就本身是在三圣道里面造业，然后最后堕落了。然后精暗的，精神哪怕是在三圣道里面或者是下三道上来的，就是尤其是下三道逐渐到善道，然后增上善神的，然后最后知道决定胜，就是超脱轮回的这种束缚。如是四种类型人，国王称做第一种，就是从光明到光明，这应该做这种的是最好的，真心相满的人生，然后来好好修行。当知人类如芒果，外似成熟，内为熟，成熟外似为熟，内外为熟，内外熟，就是也是用芒果来做比喻。做修行上面也是一样，就是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教法和正法两个呢，如果说就教正两个都内熟的话，那就是说内外都熟的状态。就是说理论和经验实际的这种上面都能够有收获。有一些时候理论也许不是那么通，但是内已经熟了，就是窍诀修得好这种的。另外一些是内外都不熟的。还有一些是就是说看起来就是文思或者说理论上懂，但是实践上面没有经验，所以这四种人，所以说应该在这里面呢，当然应该做这种内外都熟的，视地离地或者是世俗圣意都通达，或者说校正都圆满的实修的这种的。然后这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修出离心的部分，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整体的有个关照在前面，就是取善修恶，然后了解烦恼的过失，以及有一些修法在前面讲到。然后在修行的道途上面，从身与意以及就是业识的这个导向，这些上面呢用这些例子做了这些比喻。然后现在这出离心的修持的这个部分呢，说莫瞧切莫眼瞧他欺世，若睹以随其年龄， 做母女儿，姊妹祥，若谈贞观不尽信。所以说当然现在的社会里面就不仅仅是异性的，还有时候有男男女女，然后男女假设有些是就是各每个人自己的性别什么就是对应的，就是男看女，女看男这些。所以就如果作为自己这个修行的道路当中呢，跟随着年龄呢，就如果是小孩比你小的这哥哥姐姐，这有这种说法嘛，像东北人一样，就是说见到这有些服务员的东北参观的这些里面就进来也是哥姐那样，就类似的，就是这是一个对峙这种贪心的一种的欲贪欲的一种方式。说年长的人呢，就是说姐姐想哥哥想，年小的呢弟弟妹妹想，或者是做这个年再大一点的就父母亲，以这种的方式来对峙这个贪心。当初文子宝藏命守护动摇之内心，犹如猛兽独刀刃，怨敌烈火焰欲乐。所以说把欲念，就是这个是一个转化的方式，就是说转化欲念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说本身是就是说世间的欲望，你把它变成一种出世间的欲望，就是我们不是说怀疑和不怀疑，怀疑本身呢、就是嗔恨的时候应该嗔恨，嗔恨本身呢、贪欲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说哦，那应该说解脱的道，度一切众生，把它转化为一种好的内容和方向上面的一种改变。然后如果本来是世欲，现在变成出世的这种的，也是看起来也是有一种的欲望的那种的特质的展现，就是啊，要求出世的功德与圆满成佛之类的，或度一切有情众生，断一切怎么怎么样，这种的这种就是欲心的转类以后，内容学的时候逐渐逐渐的，就是这个把它就是转化为道用的一些方式。所以说听佛法的时候呢，像一个是就像母亲看着孩子的时候很专注，很怕他就是总是就是如果照顾他的时候很小心的照顾孩子嘛，就一样的，就是闻法的时候也一样，听的法内容都如果一个爱护财产的人来讲的话，就是对宝藏啊这些很就是非常上心，很用心这样子。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像闻法的时候专注，看孩子的时候专注，护财的时候专注，保命的时候专注，一样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心啊，守护动摇之内心。所以用这四个比喻来说，这时候我们比较专注嘛，用心嘛，就意思说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调伏心的时候需要用心，用心的意思。然后乃至于就是当然想到说烦恼的过失贪嗔痴这些的过失，这里面就是尤其是突厥心这样讲的，用这个猛兽毒刀刃烈火怨敌这些五个部分。猛兽的话比较就是忍度害怕嘛，就是有时候需要带一些防御猛兽的棍子呀、刀枪啊这类。当然有毒的话人又害怕食物里有毒啊这样子。然后利器的话就要带箫啊，就是带盒子呀，哪怕带一个针都要一个针盒子，怕刺到自己。然后怨敌当然是人不喜欢嘛，烈火一样，不小心的话会有引火伤身啊，就是手烧着啊，怎么样烫伤啊这。所以意思说欲望啊这些如果过分的放纵的话，就会它的那个性质变成一种伤害的来源。本来欲望这些是一种就是让自己快乐的，但是最后这种快乐反而没有了，痛苦就增加了。所以这个呢又跟自己的这种取舍呀，然后就是度上面就是有关系。然后一切妙欲生祸殃，佛说如同木别国，世间人以其铁镣束缚轮回，当断彼。所以我们说修戒的时候，尤其是分别解脱戒里面，这个里面呢比较强调出离心。所以小乘的教法主要是一个人物我和出离心和人物我的修法。 大乘的修行呢，主要是这种菩提心啊，是发悟啊，就是人法俱无的这种的修行，然后就是更就是后次者呢，结合这种如来藏、佛性以及密乘的这些教法、清净的这些修行以外，它本身是这种那一个。那我们有时候说，有某一种的戒律。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是一种外在的宗教。比如说有些人也会说嘛，那你比如说出家人如果用世间的这种的说法来讲的话，我们的人权在哪里，我们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民主在哪里，就是用这种的方式。那这样讲的话，说不论任何宗教都要符合普世价值，那这个意思是说你不能怎么讲呢，就是人比如说剥夺他们生育养育孩子的权利，那这个应该是就是比较违反人的自然规律的。所以那这样子好像出家人的这种的制度啊，这些做法可能有人会反对，觉得这个是有点违反自然的这样子一种观状。所以但是这个怎么讲呢，就在没有一个国家你如果独身的话没有把你定成罪，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法律嘛。但是说我们意思说就是戒律本身不是一个外加的一个控制，一种惩罚，一种禁令。这样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这样的话，是一个错的一种观念，你就是了解了一个形式，没有了解内容。当然有没有就是说就是不能做这个，你在寺庙里生活有寺庙的制度，有些甚至就是惩罚这种，就是但是有最严重的就逐出寺门这种都有嘛。然后禁止这种的，就是不能就几点几点要睡觉啊，几点要起来啊，这些上面也有就是有所这样，不能就是就是禁止的禁令，某一些就是寺庙里面不能带这东西啊，不能有些可能不能吃肉啊，汉地的比如说有些不能打麻将啊，不能用手机啊，很多这类的。但是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看清楚它背后的用意吧，主要是说因为所有的戒本身你入寺或者是受某些戒没有一个是强迫的，然后是戒的这些呢，受的时候我们之前讲的分别解脱戒里面你受比丘戒的时候是很成熟，20岁的时候才能受，少沙弥的话那些戒呢就是相对比较轻的一种的戒，然后就是说你还俗或者是要舍戒或者是说还戒，这些上面它都有一些有能进来的一个方法，也有退出去的方法。在佛教里没有说你一旦不学佛了就有人定你死刑吗，或者是说要惩罚你受监禁啊，变皮鞭啊，这没有这些。有些传统上面给僧众道歉烧一茶呀，或者是还衣服呀，这种的有吗？所以说有些是出家人，我们上一次说的根本的戒和知分的戒里面可能全熟的难度很高，现在几乎可能很少的，也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应该是主要的戒以外知分的戒全要熟的人相当少的现在。但是这个也说明就是说它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戒律的一个是说就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呢，他可能听这个医生的建议说啊，你这段时间不能吃这些食物或者是饮用的饮品，然后为了更长久的健康，但是你喜欢吃这个食物呀、喝那个饮料啊，但是说相比较你短暂的安乐的话，长久的健康更为重要，所以你牺牲这个短期的利益，就是为了长期的安乐而牺牲短暂的安乐，这个就是一种受戒的一种方式。取舍的这个时候，所以说最终来讲就是一种聪明的一种的决定是怎么自己逐渐增上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的知福六根诸对境恒是动摇不稳固，沙场圣地此二者出者至出诸智者真勇士。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调伏六根的对境，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对境就是说调伏心吧，就总的来说。 然后让自己什么时候都运用自如，不会被习气或者是欲望或者是嗔恨心就卷跑了，就是然后再找借口圆自己的那个行为，这样就不好，而是真正的就是能够对治调伏，什么时候都只要有对付的时候，自己不找借口，直接可以对治的。这种的人和沙场上面呢，就是也杀敌很勇敢呢、啊，得到勋章、奖章这样的，就是这些人相比的话，说前面能够对治自己的、能够调伏自己的心者，才是真正的勇士。沙场上面的人呢，就心狠手辣，不知道未来会活成什么样子。这种，然后就是贪心的这个部分，我看时间差不多。我们稍稍也许讲快一点，我们原来说这个四堂五堂六堂课或者四堂课里面能上完的话好一点，因为有些我们拉得很长，像那个军规教研论也有点长，入心论也有点长，其他的也是，但是今年的时候这里然后说当官少女被身背后臭气显露九孔门，如脏肮脏气什么，如肮脏气难填满，皮是遮掩亦不尽，如麻风病虫蠕动，未得乐受皆衣火，非但不息更苦增，苦更增，当知贪欲与彼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修不净观、白骨观种种来抵御这种的欲望，很多大的欲望，这样子就，我觉得现在可能社会上面比较一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多歌呀，流行歌里面放很多那种的，就是，是一些少年比较心醉迷的那种的言辞，然后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比较大。然后本身这种就是一心相惜，这个是比较怎么讲呢，人之常情就可以理解的。但是说这个程度上面又大，有些人甚至冒风险，甚至就是跟踪别人啊，伤害别人啊，就是怎么讲呢，威胁别人啊，甚至都有就是强奸啊，甚至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些都很严重的。但是你就是就作为一个比较平静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的人来讲，如果有这种的关照，你更能够专注在思想呢，专注在修行或者这方面，尤其是出家的人呢，需要就是更就是好的运用这种的方式。就这里面意思是说，一个是修不净观，另外一个是说用了一个比喻，就这个上一次入心论里面我们都讲了嘛，就是从里到外，就是整个分析就这个部分。然后就是说得了麻风病的人冲蠕动的时候，烤火的时候呢就暂时很就舒服一点，但是之后不烤火的时候，里面的那些虫子又开始动得更厉害。所以说意思说贪欲如同喝盐水一样，越喝越渴，终永不知足，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还是自己能够调的话就最容易调这个心。所以说以前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满足一千个欲望还不如战胜一个欲念，这种未见甚意诸法，与诸法如理作意而修习，与之相同之功的具功的，他法少许亦无有。所以说那应该做什么呢？不找世间的乐，不找世间的这个食物心或者是就是财富这些呢，那就应该怎么做呢？这是什么呢？是真正你应该花时间最后所有所得不会变成痛苦的，就是学习圣法。说未见圣法之诸与诸法，未见圣意，就是尤其是学习能够从相对到究竟的这种圣意的这个法，如理作意而修习，与之相同，就是修空性的智慧，修这种就是清净的这种心，同正的这种圆满的正的，这样子就与这个功相同的功德，就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你翻遍每一个地方 从海陆空任何地方，你仔细的从细处，从人间，从事项，从这个物质上面去找遍了，都找不到有这样的一个功德的这个，就连这个修习空性的，就是很少分之一那种的，就是也没有，就是这样的功德也没有实践其他的这些座位上面。所以说，从住行无常、游乐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些上面，有时候就好好的去思维这样。可能今天国内是周末嘛，所以我们稍稍不是你们不是中午的时间抽一个小时，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稍稍就说多一点。诸貌虽闻俱全是然力，慧界非受尽而何者俱此二功德，彼无他得以因供。所以说，一个是你刚才不是说娇慢的时候，就是足性啊、相貌啊、就名声啊、权力啊，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应有尽有，什么都已经圆满了，什么都有了，年轻气盛，就什么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如果没有这种正的空正的智慧，或者是对正知正见不了解，如何修行不了解，然后应该有怎么样的配合这个要正的这样的智慧的一些作为。包括戒行这些上面不了解的话，那他也不是什么这种就是说特别应该就是受到恭敬的这种对敬，就是他是世间的成功人士，世间的这种智慧这样子，但是这些呢就是有漏有缺陷的一种的成果。所以说何者一年二大功德，所以有人如果有这个就是戒心清净，然后就是有具有智慧，就这里面的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他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帮助他自己从短暂的安乐到长久的安乐的过程当中，短暂的安乐不会变成一种障碍的，就是戒律。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最终获得智慧，有智慧的话，其他的过失呀这些都可以就是转化。所以说就是他呢就变成应供的对境。知是法者得与是优乐优美言与恶语，赞回世间此八法非我意境当平息，这世间八法嘛。所以要出离心要修得好的话，就是根本上面就是在这个世间八法当中要修得好。一般人说在世间的这种安乐来讲的话，就是想得到想快乐，想得到这种别人的这种赞美，然后就是说荣誉啊，或者是关注这些。那相反的来的时候，当然就是有一种委员呢，然后说学习佛法的时候都也都是说，好像有些人就希望我就是世间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失败，然后我痛苦远离，然后没有人麻烦我，也没有人就是伤害我这样子。那这样讲的时候，还是因为佛法毕竟这个能理解，就是一种暂时的安乐的需求，但是最终来讲要超越这些。所以说有漏的这种的善法，或者有漏的这种的行为业行，这些也超越的法，不知道仅仅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就是这个就是人天法。能获得的最终的果，就是处在三善道当中的相对安乐这种的境地。但是如果说要超越罗涅这样子，真的三圣果这样的话呢，就说要就是把这些都当作修行的这种的机缘。有人批评你，有人回赞啊，然后就是有些失去有这样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有些人暂时想不通，但是马上又想通了，或者有些人就马上就想通了。有些人要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就慢慢有些想通，或者有些人根本想不通。所以这些遇到的时候呢，就应该运用这种就是正知正念正见那种。然后汝为沙门婆罗门释客王母王妃眷，亦不应造诸罪恶地狱艺术不分他。就是说你不论是什么各种的世间的高贵种姓也好，出家人也好，婆罗门或者是师父善知识这样子的时候，你如果还没有得到不退转的国位，或者是父母王族王的亲眷眷属王公贵族， 公主太子这样的话，这个你所做的业是随你的，他不会随别人的，个人造业，个人担养。所以也以前有这个月灯经里面讲，自作自受，他作不受。还有就是，像白夜经里面说，纵经百劫，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就类似的，就是你做的事情呢，就是最终就是你自己会承受，所以这个就好像就变成一个说，它不是神的责任，也不是鬼的责任，也不能就是老想说那是别人的错那样的想法，就是要常常想说这个可能是我的错，也许有些是不是我的错，有些是，但是整体而言，只要对你有作用的这些上面呢，就要改善，不论是就是。别人的错，但是如果这个作用产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想说进一步应该如何净化彼此的业，彼此做的就是更加未来更光明，所以不能就是因为赌气，因为就是嗔恨心，然后又弄得里外不是人，这样的外面其他人也伤害了自己，也就造业了，这样就不好。有者所造诸罪业，纵为即使如刀砍，然此降临头顶上，降临头上时，罪业之果必现前。所以这个就刚才说的这样子，就是有些时候业有很多陈述的方式，就是今生来世各世这种陈述的方式。有些时候有这种怎么讲呢？业根据这种对境心态。然后有些时候是就忏悔的能力，就是很多方面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有这个现受的这种顺着这种现受的业，顺次生的这个或者顺后生的，就是类似于就是今生来世隔世的这个意思。佛说信心与持戒，多闻布施，尽如尽之忏，有愧智慧胜其才。其余至于财物无失意，就是世间的物质财富，舒适受用这些就是设施用具，就是名下的财富这些以外，就是说修行道上的资粮的财富，修行上面的精神财富吧，也可以说这里面就一种是有信心，信心没有的话其实也是对什么都没有信心，对自己能成佛没有信心，对众生呢就是有慈悲心，这样的这方面的就慈悲很薄，信心不足。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就有问题，所以应该说应该信心比较足，对于自己的传承各方面传承祖师，对佛对法对僧，这些都有保持一种的信心。然后说对法上面的真正的这种正确的认知，算是信心的最好的这种最佳的门径。然后就是持戒，刚才已经说了，然后多闻，如果多闻的话也是财，但是多闻是一方面的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是多闻，多闻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就，然后布施好像那也不是布施，是不是失去财富嘛，物质财富嘛，但是有时候精神的所得和心理的贫穷和精神的贫穷跟物质的多寡没有关系，就一个习气。所以智忏这上面一样，稍稍能够有忏悔或者是说改善的这种的心的话，他做事的时候不会太过分。有愧，这个就是对自己内身的平衡，对其他人之间的平衡，这就是智忏有愧。然后智慧，这当然是最了不起的这种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二资粮嘛，就是智慧资粮。讲到半小时就差不多了，九点半就差不多。然后赌博一记看聚落聚会，懒惰衣服，恶劣游，饮酒夜入村落，入村落毁坏名誉，这六法六种情况，一个人的名声会受影响的。一个是赌博，经常看赌博呀，经常去街上去看闹事集市呀，闹事呀，或者是晚会呀， 音乐会啊，天天在那边消耗这些时间。当然，师祖没有学法的概念的话，那算是可能应该去的，就是或者是休闲的地方了，就多去，觉得人生值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修行的话呢，就浪费很多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懒惰，然后有些是就是时间，不论你想做事情或者出时间的修行，勤奋还是很非常的重要，那甚至是决定性的那种勤奋很重要。决定性的因素像信心呢、勤奋呢，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这些都不能说你信心的这些就逼你有信心，你本来没有信心不太可能的，就是要观察自己到底哪里有问题啊，哪些地方为什么没有信心，那这个应该正确的改善，哪些是一些主观的那种的阻碍和障碍，怎么样去改善，这样子的话慢慢慢慢就像疾病的治疗一样，哦，这些地方是堵住的，那些地方是错误的认知，那些都是低层次的一些怎么样的情绪应该改善这样的，然后有些跟着那些很恶的人那这样子，然后就是过分的依赖麻醉品，包括饮酒、毒品这些，然后夜晚如村落的话，就是说夜晚荒诞那种出家人呢，这些当然就是他有特定的时日要修行这样，但是在家人的话也一样，如果你3更半夜到处乱跑这样的话，就应该很多的问题，很多事情都是出在晚上夜黑的时候。那佛说一切财产中知足呢，为最胜殊胜，是故应当常知足。知足无益，这个知足无财真富翁。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说的好像是相反的话一样？那又不是说是，有财是富翁嘛？那为什么说无财是？这里面意思说，权势很大的时候，有时候人的欲望越来越大，没有底线，就是原来觉得够，后来越有以后很不够，再不够，一直到死的时候。所以，如果是你当成了就是富翁、总统这样子，烦恼就是缠身。其实你想，因为财富最终来讲，你要解决的是烦恼的问题，或者是不想让自己陷入窘境，但后反而是财富使你陷得更多的窘境当中。所以这样的人呢，能够从中处理的话，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它是一种福报，一种的富有。所以有时候说有多少的这种福缘，就只享多少的福，然后不过分的就羡慕或者是求苛求，勉强的就是求。然后知足的时候呢，就是痛苦少，惜缘惜福，善用这个现有的这种因缘，与善于相处自己现有的因缘，善用这现有的这个福报，这样子呢，就是不会说财产只求多是最好的，那有时候用都没用好，就人就走了，多肯定不是最好的，所以这种呢。这是知足的心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这个人身上财富是带不走的，最终就是这里说智者痛苦，如财多，少欲之人非如是，一切龙王头树木所生痛苦如是多，所以有些时候智者都是乐心王，就告诫他们，就是说。痛苦有时候跟财富，以前华智仁波切讲的这种，就大家都经常一样，就说有一头牛，有一头牛的辛苦，或者有头牛的多一个就是管理，多一些烦恼。有时候，当然你为了很高的上的发心，就为说社会解决问题啊，为那这样子呢，你去做的话呢，也是有它的最终的意义。所以，但是不然的话，就是也说龙王头上，就是长了很多的这种珠宝，但是这些珠宝呢，就是让他很头痛，所以而且说，当然就是，产生的这些珠宝呢，是业感所发的，所以有它的这种天敌，像大鹏啊、沙怎么样，这些以后呢，就。受很多苦，这个有一些故事，就是为什么说龙王头上这些珠宝是他的，他看起来不是他的财富嘛，其实给他创造了很多痛苦。那后面呢，就是应该离开的一些人，和应该相处的人，就这个部分的内容。智者，那个 进入年底快刽子手，亲临夫君如恶女，威财不放如盗匪，当其此等三妇人。当然这里面是龙树菩萨讲到三种的就是妇女嘛，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我就是这个当然是这老树菩萨只讲到这个，我们也就只想到这个，但是当然相对应来说的话，男的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过失，我只是说这里一个是说秉性恶劣，那就是心狠手辣的人，有些不是传统人也有这种什么最毒妇女心还是怎么说的那种说法嘛，可能然后有些是对自己的先生这些非常的恶伤害，或者是打骂抽打疾言厉色大声喊骂，就是什么都有的，就是所以那种呢就是说恶如恶女，就是这样的亲临夫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财富呢就是视财如命，就是甚至强盗，就是好像很多地方一家人女的手，就是当然这是一个管理方式，我并不觉得那个是一个问题，但是意思是说很多有那种的就是女的掌财啊，然后先生呢就是甚至可以一包烟抽啊，或者当然烟抽烟不好嘛，也许不给他也是好事，但是反正就不给他零花钱啊，那种的好像家庭也是有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过分的那种的严厉，过分的苛刻，过分的那种的强烈刚烈的话，那就是把它归类为就是应该放弃的那种的女人妇人。然后应该出的这个呢就是随顺自己如姊妹，情投意合如挚友，仁爱自己似慈母，听从如仆敬若神。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古代的文化当中的确，现在也是，也不是说没有，像很多东方的传统好像是有些人说现在也在改，但是日本啊韩国好像很多也算是大男子主义的那种的地方，但是同时呢很多太太都是相当贤惠和温柔柔和的，非常素养很高的那种的人。但是如果先生有很暴君一样很过分的话，那肯定也有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是说类似于就是随顺自己，过去的时候就是在一些家庭伦理当中呢，就是妹妹很听哥哥的这种的话，这种的就是尊敬这种，如果是姐姐的话就尊敬姐姐，有些年岁大小的话他那个就是应该尊敬的那种心很大的，就是姐姐和哥哥就是如同于就是类似于就是自己的另外一个父母一样那种的。因为小时候有些哥哥姐姐要照顾他们呢，从小带啊这样子，有时候甚至比父母还带得多那种情况也会有过。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的，然后了知饮食如良药，无有贪嗔而享用，非为交换剑囊提剑囊，唯一为使生存。之前我们不是说用药的时候营养品食物这三种嘛，食物营养品和药，一般的食物也是药，营养品也是一种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讲说你这里疗治饮食如良药，无有贪嗔，而且如果吃食物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就是贪着这种食物的口味啊色香味这些上面。就是有些时候作为一个话题谈资，然后大家聊一聊谈一谈这些意外，真的如果心里面很执着食物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包括就肉也好或者吃菜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这种，所以饮食吃的时候就是为了就是维持这个身体，滋养这个身体而已，也不会觉得那个口味对你的人生有多大的意义这样子。当然现在有很多节目，有很多的频道，有很多报纸杂志专门用来做这个的，就变成因为每个人都一人两三餐这样子的情况下，它是很大的一个消费点卖点和这种商机嘛，商业模式。但是根本上来讲就是说不要有这种过分的贪或者是说得不到的撑这样子，然后就是别人吃都是肉我吃的是菜，那我就不开心了，或者别人吃上等的什么三六九等菜啊这些什么应用品的人，所以你觉得那个很刺吗，或者这样不欢喜或者是 就是没有牌子嘛，还是那些不就不好？就是把它作为，也不是说滋养身体以后要做坏事，体身体强了以后干这个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说，让别人羡慕，所以才吃的这些，所以那样不好。所以说，只是为了生存的因，仅仅是就健康和生存就好，就药是为了健康嘛，就是食物是为了生存，然后。先明君主勤度日，昼夜上夜及下夜，睡时亦非徒无果。于中夜具正眠明。所以说，意思说，当然，这乐心王应该是一个国王，很多的国王都很辛苦、很累，就做很多工作。以前是哪一个美国的总统啊？不是美国总统，是那个俄罗斯的总统，不是一个叶利钦嘛？他是主动的放下那个手中的这个权力。他说他的一个理由是说他身体不太好，有心脏的问题。以外，就是说他真的不想签那么多文字，那些签批文件，上千份文件，有时候甚至就是一天要签几百份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就没有一个家庭的生活。他觉得这个人生这么样过下去的话，当然，这他也是有身体的那种前提条件。但是，以外就他觉得那个生活太糟糕了，就这种。所以说，但是说让因为为了如果真正的为了一个国度这样子，你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要就是，可能为工作也要好好去做，然后同时还要修行。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在这里面呢，龙树菩萨给。这个贤明君主乐心王呢，说就是白天呢，还有就上半夜和下半夜，就是也就是晚睡早起嘛，早起，这时候呢，就是，就是都要就是比较勤奋的当中的度过，所以一般有时候60这样分的，就是60分的时候，白昼分30，夜晚分上中下这三个部分，上夜、中夜、下夜，所以说睡眠的主要是中夜。也许呢就睡个4、6、24小时嘛，有时候也许睡4个小时到6个小时可能之间。那在睡的时候呢，也不要就是白白浪费这个睡眠。所以说，如果能够，当然这个可能更有助于休息的更好，甚至4个小时都够了，就这样。如果他以某一种就是好的发愿发心，包括。正念、禅定这样当中的休息，然后甚至我们说光明这种的禅定的休息，在梦光梦中，自性法身这些清净的能够梦中当，甚至就是有更特殊的一些修行以外，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法身报身的这些修行在梦境里面没有，至少有那种狮子卧睡的方式，保持正念的方式来睡觉。如果就是这些呢，我们不是仅仅是读一下，然后。所以各位呢，应该就是按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引导，自己能做多少，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尝试。当然，我们不只是建议说，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和那些都不同，所以不是说像那个乐心国王这样子，他应该那时候还是比较就年轻力壮的时候，所以这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包括睡眠的时候，这个睡的姿势呀，保持正念呢，这些就是不耽误你的事情。包括刚才说的，把食物当做是一种生存的这个基本是用于这个，而不太特别过分的执着于所谓的色相那些，为这些。还有10分钟。然后，恒常正视而修持慈悲喜舍四无量，纵然未证正等觉，亦得梵天无量乐。所以修习，慈悲喜舍愿，就是发这种的世俗菩提心。就是因为对境无量，所以功德无量。希望就本身没有这样的愿心的人，至少能够有这样羡慕和希望自己能发大乘的心。已经发了大乘的心，说了。菩萨戒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始终恒持这种的愿行 出苦，为众生出苦，因为就是一个是成佛度众生，就这么一个内容，然后为基础的，这增上种种的修行。教界修，我看那是一段欲信喜乐苦四种禅定次第生，梵天光，梵天光明遍尽天广国天至四天国四天界，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这里面不是说上面讲的，就是慈悲喜舍的修行本身是大乘的这种的修行，能够成就不退转的这种的果位，这种的成佛，最终成佛。那这样子，就是说，纵然为正等觉，没有成佛的话，至少就是也得这种梵天的无量的乐，就是将来，而且在有些天道是有修行的，有这种的佛菩萨引导的那种地方，应该生在这样的地方。所以后面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一般修习这种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这个就是共通的，这种的禅定的一些修行，欲界禅呐、色界禅呐、无色界的这种的修行当中的，欲界的这种的修行，以外，就是欲界的话，我们不是说的这种四大天王啊、刀立天、夜魔天、斗率天。乐华天、他华自在天这些，就是算是还是在欲界，不是我们人道啊，是或者是这些，但是它已经是天界的天界还，欲界还有包括在天界的这些一些众生，然后色界的部分就是一尘、二尘、三尘、四尘，那么一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色界17重嘛，17种的天，所以说。就是在这里面说的这一节是一个是次第生，就是意思是禅定的境界逐渐提高，这些境界其实也是很高的天界的天道，当然他们相应的这种福德和定力没有的话，不可能投身到那些地方，所以但是可能缺少出离心，但是禅定的境界本身就深度，尤其是值得禅定很高的，所以他们能够投身在这样的地方。所以初禅天里面的第一个是达，就是不是那就是最高的就是大梵天的这种，然后这个二禅里面呢就是这种光明天，这个就是光明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三禅天呢就是遍尽天，应该是第三禅天里面的，就是每一个里面都有三个，但是三个里面的最上乘的就是遍尽天，然后广国天的话就是四禅天的第一个。广国天，所以这些里面呢，当然就是说，就是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从先开始就是下界下层的这个禅，就我们修九住真心的时候，内住、虚住、安住、静住、调伏、寂静、最寂寂静、专注、等持，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嘛。所以在这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些过程当中呢。开始有痛苦，这忧恼这些，然后这些痛苦忧恼减少，到开始有寻思，这些寻思慢慢又解决问题了，开始产生喜乐，然后喜乐又超越了，就是正知正念很清晰，这样一步一步往前，就是往上走的吧，就是境界不断的提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是人天的法，所以我们觉得很就不究竟，但是人天的法里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具足，这种，怎么样？五颜六通里面的就是六通，很多这些的功德还是有的。所以说，而且可以是更增上未来投身在这种比较不错的心，在就是各个时候不容易被干扰，不会被情绪带走，这些上面他们已经有很大的功德，虽然没有真正的就彻底的究竟上面还做得差不够。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就一起回向一下，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扎西德勒。